老一辈的人常常说，做人要有度。这个度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做人处事的时候，心中的那一把尺。有的时候，别人得寸进尺，就会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今天就来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叫做心理界限。还有，我们怎么运用芳香疗法，用植物能量保护好我们心中的最后底线。前些日子，我和闺蜜在群组里啊，因为一件事情争论不休，就是在人挤人的捷运车厢里，后背包到底要不要改背在前面？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争论的，对不对？啊，不就是捷运里一直在倡导的事情吗？啊，人多，大家就互相礼让一下，背前面，让大家就有个空间可以挤一挤嘛，对不对？但是呢，我的闺蜜她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她就说啊，包包背前面和背后面，实质上根本不会多腾出一些空间来，所以在人挤人的车厢里，背包背前面跟背后面都是一样的啊，没有必要特别要改背前面。那我的看法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会想要用胸部或肚子去贴别人嘛，那背包背前面的话就可以护着这些尴尬的重要部位，那如果人挤人背后去接触到别人或者是侧身碰触到，那这都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啊，有些人的背包就是特别大，卡住别人都没感觉，我真的就很讨厌这种被别人的背包卡住然后硬要去推他才有感觉的这种状况。那这一点呢，我的闺蜜就不赞成了，她觉得挤别人胸部的空间就知道不礼貌，那为什么挤别人背后的空间就觉得是理所当然？而且我站在这里本来就是我先进来我先到的，这就是我的空间，不是我卡别人，是别人来卡我的。而且希望别人包包背前面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挤别人，这样挤过去，但是挤别人这件事情就是要别人让路给自己，这个是别人的善意啊，不能像道德魔人一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别人让得不够好还责怪别人为什么不好好让你这样。那我就觉得我闺蜜实在是太强词夺理了，本来就不应该自己的包包和人站的位置去挡到别人进出车厢的动线吧，对不对？还有卡别人身体这件事情，他都挡路了还不让，哪里还说什么让路是善意，这根本就没有这个理，是不是？好啦，总之呢，我们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情在群组上面争论了一整个晚上，其他闺蜜偶尔就插个一两句话，然后分享一下想法，想要弭平我们两个人的战火，但是发现完全没有办法停止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所以大家索性就不发言了，就看我们两个吵这样子。那这场争论一直到晚上12点，我们两个都去睡觉了才结束这样。然后隔天呢，其实也就不成文的规定啦，然后就不会再讨论这个话题，不然就真的伤友谊了这样子。好哟，今天也不是要来跟大家争论这个背包包的话题，是后来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让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界限和地雷区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那这篇文章就是在讲人们的心理界限，这个是台湾的心理咨商师杨嘉玲杨医师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书里面就提到了所谓的心理界限，顾名思义就是每个人在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极限，超过某个特定的范围就会有一种被勉强被逼迫的感觉，那这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就产生不舒服的状况。而界限这个词最先是由家族治疗中的结构学派大师萨尔瓦多米纽庆大师他提出来的，原本呢是用在规定在家族这个大系统里不同的个体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参与不同次系统，例如夫妻手足亲子之间的互动。那现在界限这个词被广泛的运用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上。而这里呢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字是界限的限，不是大家一般认知那个欧阿米酸面线的那个线， 是极限的这个限，好，限制级的这个限。这个界限一词呢，不是只有说啊我们做人的底线，同时也是在说我们自己在事情上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哪里。这本书的简介他就提到了几个例子，哦，听到就让我很有感，我来说说给大家听。他说啊，以下这些话是不是也打击过你的心？例如妈妈说，你是老大啊，你要扛起家计照顾弟弟妹妹啊。办公室的同事可能会跟你说，哎，你的能力这么好，不过就花你一点点的时间而已，你不帮忙做，难道就要让这个案子流标吗？哎，这些话乍听之下很像也没有错，但是换个角度想，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一种情绪勒索啊？这就让我想到，我觉得在车厢里的人不应该去挡别人的路，包包不应该去卡到别人，这种看似为了公众方便而去要求别人配合的想法，到底是以和为贵，还是是一种情绪勒索呢？这件事情从客观立场来说其实没有对跟错的，但是站在个人立场就会让人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作者杨医师就提到，这是因为在这整件的事情中，让我们受伤的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情绪的冲击，因为这些人的要求已经超过我们的心理界限了，超过我们所能接受的极限了。当我们的界限被别人侵犯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人在胸口重重捶一拳的这种感觉。如果这时候踩你线的人又是你很在乎的人，虽然你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意，但是却没有办法认同对方的做法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痛但是你又不能叫出来的那种委屈的感觉啊！我觉得杨医师这个形容真的好贴切，这让我想到啊，我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主管很常把重大的工作都交代给我，然后另外一位同事都很少被交代，那我真的就跟主管讲说我的工作量真的太多了，我没办法负荷了。我的主管就会说，啊，那你在公司的资历比较久，能力也很好，比较清楚知道这些工作该怎么做啊。另外那个同事他就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啊，事情交代给他他也做不好啊，你就比较会，你就多做一点嘛，不然那你手边的一些例行性的工作我就叫他先帮你做好了。你们听听，这个不就是所谓的能者多劳这种摸头的讲法吗？其实这类的事情在人际关系之间真的是屡见不鲜呢。通常啦，我们大家都一定会觉得说，啊，算了啦，那就做嘛，对不对？不然还能怎么办？哦，啊，默默的吞下去。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是以和为贵，殊不知对方会觉得，啊，那这样要求你们可以接受，那下次他就会得寸进尺，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慢性压榨我们。到最后啊，能者多劳都变成能者过劳了，我就觉得这就是松掉力干扣掉哇，是不是？而且这种情况真的不止在办公室，在家庭、在婚姻、在朋友关系里真的太常发生了。我们常常给别人方便，但却被对方当随便啊，是不是很气？哦，所以杨医师他就提到了界限，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啊，很多的状况真的很难根据自己的心理界限马上就判断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因为遇到事情的当下我们很多人都会懵了，你知道吗？就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了。我举一个例子哦，就像呢，我们如果在公车上面啊、捷运上遇到了色狼咸猪手，哎，这个大家就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又有多少女生可以马上反应过来，在车上大喊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色狼！”然后赏他一巴掌？没有吧？我自己也没有自信，我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可以马上做出反应。 以前就听我一个女同学啊，她有说过她遇到色狼的事情。她说她在上下课的公车很常遇到那个色狼，她第一次被摸的时候她真的不敢叫，没想到后来只要那个色狼在公车上看到我这个女同学，就会想方设法趁机要对她下手。她真的就是苦不堪言耶。然后她后来啊，宁可绕远路坐两班公车回家，就是在怕遇到这个色狼。然后直到他考上大学去住校啦、外宿了之后，他才能忘记放下这一段不愉快的事件。啊，我看完这一篇心理界限的文章之后，我再回头想想我闺蜜对于背包背前面的看法，我觉得她的心理界限真的是非常的明确。的确，他在助人处事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清楚，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虽然给人有一点点很像只想到自己的感觉，但他真的没有吃过大亏。反而是我这一种啊，看似什么都想要以和为贵，退一步为别人着想的这种做法，常常把自己搞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愉快。而且啊，我这个闺蜜她对朋友其实是很刀子嘴豆腐心的。以前呢，我常去跟她抱怨啊，工作上遇到了哪些不愉快或哪些不公不义这样子，她就会骂我说你都不懂得反抗啦，好，然后她就会告诉我说下次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保护自己。而她教我的这些自保的方式，我也在公司主管用力踩我底线的时候完全发挥出来，捍卫我自己在工作上面的名声。哎，真的，像我这种啊耳根子软心肠软的人，要我们硬起来，这真的需要练习。那这个时候呢，芳香疗法里有一些香气可以帮助我们守护好心理界限，不要让别人亲门踏户的踩进来。那大家可以来猜猜看，是哪一支植物精油这么给力呀？答案是丝柏精油啦。我对丝柏精油的印象非常深，是因为当初在上芳疗证照班的时候，老师介绍丝柏的时候就说，如果你的磁场比较弱，容易遇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就可以用丝柏精油来保护自己的磁场。原本呢，我以为老师说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是指阿飘之类的那种灵异现象，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办公室里的那些小人也是不干净的东西。哎，丝柏用来防小人也是很有效的哦。因为啦，丝柏它在欧美国家的传统里是墓园里一定会种的树种，传说越过丝柏所组成的那条生死线，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丝柏是人间和灵界的分隔线。用在小人身上也是啊，毕竟人鬼殊途嘛，是不是？办公室这些牛鬼蛇神，你们还是回到你们的世界比较好，不要出来乱好吗？所以呢，丝柏的心理疗愈作用就是在帮助我们巩固心理界限，帮助我们硬起来，不要让别人随便的情绪勒索我们。而丝柏的生理作用是可以有效的促进淋巴循环，处理静脉曲张和水肿的问题，同时对于调理呼吸道敏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主要是运用丝柏的心理疗效来强健我们的内心，守护好心里的那条最后底线。我特别调配了一个熏香配方，名字叫做心灵主心骨，意思就是希望让这个香气成为我们内心的支柱，撑起我们的自信，保持我们清明的内心，面对别人的踩线，我们都可以坚守住自己的心理界限。这个心理主心骨的香调配方用到的三支精油分别是丝柏、杜松浆果还有欧洲赤松。杜松浆果的香气可以净化内心愤怒和恐惧的负面情绪， 真的遇到这种踩别人底线，我们真的是会非常生气呢。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讲这种话做这种事都不会不好意思哦？嘿，对，他们真的都不会不好意思，生气的都只有我们自己而已。好，所以这个时候杜松浆果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这些气愤难平的负面情绪，帮我们做好心灵排毒，让我们回归平静，才能够冷静下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如果真的太生气到心痛，记得永久花就要拿出来加哦。好，这个就是气到差点得内伤的时候，要加强平复情绪和排出负面能量的精油，帮助我们快速安抚波动的情绪，有效的冷静下来。欧洲赤松是一个可以和环境生态紧密结合的树种，它的树上常常长满了苔藓、地衣，还有很多寄生的昆虫。但欧洲赤松它不但没有营养被掏空，反而借此得到更多不同的营养素，越活越好。欧洲赤松这种借着得到环境的资源让自己更加茁壮的能力，我把它用在这个配方里，是希望当别人要来利用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要有化被动为主动的反应力，不但没有被别人占到便宜，反而可以借此为自己争取好处。这点我真的深深体会过，我对我的能力是还蛮有自信的，但是就有那些人想要来找我合作，却不愿意给相对应报酬，希望我免费帮他一个忙。那这个在创业初期的我来说，其实真的是既生气又无奈。我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绩效啦，那难道就因为这样我要牺牲我的收入跟时间去免费帮忙吗？这个心灵主心骨的配方，它教会我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别人把我当随便，如果我也把自己当随便了，那真的就没有人会把我当一回事。所以最后我就提出来互惠的方式，就是别以为你给我机会我就只能被动接受呢，没这回事哦，公事公办哦，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但你也要给我一些回馈，对吧？所以呢，我就像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在商业互动中练习守护好我自己的心理界限。那当每次因为这些事情心烦心累的时候，我就会拿出心灵主心骨配方来熏香，精油的比例就是丝柏、杜松浆果和欧洲赤松，就是以等比例的方式来去做调配熏香。如果要加上永久花，也一样等比例的加上去。嗅吸这森林芬多精的香气，会让心情好过很多，就会觉得我不要跟这些人去计较这些事情，我要守好我的底线，怎么样都不可以让他们超限就对了。这个心灵主心骨配方我也很推荐可以调制成滚珠瓶按摩油，石墨的滚珠瓶精油浓度 3%， 那精油的比例就是丝柏、杜松浆果还有欧洲赤松各2滴。如果要加上永久花的话，那就是丝柏2滴、杜松浆果2滴、欧洲赤松1滴、永久花1滴。这个配方就是我用在当别人踩线到我内心觉得非常委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心灵主心骨滚珠瓶拿来按摩胸口，把闷在心里的那口气把它化开，人呢真的就会舒服非常多。然后告诉自己不要跟这些人气，因为他们不会气，伤的都是我自己。心理界限是一条守护我们尊严的最基本原则。很多事情我们一再的退让或者是不去计较，是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去争这些，但是也不代表别人可以借此来情绪勒索我们，或者是来坏我们的规矩。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互相要尊重彼此的心理界限，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不论是最亲密的父母子女或者是另外一半，我觉得都应该要彼此尊重。如果你是真的爱对方，不是要对方一昧的妥协退让，而是应该要在我们彼此都很舒服的状况下，对于一件事情去达成共识，这个才是维持好关系的根本，你们说是不是呢？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给需要用植物香气疗愈身心的亲朋好友们吧。如果有任何芳疗有关的问题，欢迎写信 email 给我，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我都会尽力为你回答的哟。也非常欢迎来到我的芳疗品牌香知香习逛逛，把健康带回家。 Misato 的香气杂记，我们下次聊咯。